感谢主，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同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查考的是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那因为时间很短总共算来大概六堂课啊，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那礼拜六早上一节。礼拜六下午两节，总共六节。那么我今天晚上跟明天呢，就先把这个以赛亚这个总共六十六章先简单的介绍，让大家知道以赛亚书到底在讲什么。那然后呢，礼拜五到礼拜六三次这个四次了哈，那我就把以赛亚书里头有关于荣耀的教会那么我来介绍，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天的真教会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荣耀的真教会那我们现在要从以赛亚书假如说有讲义这个大概看一下，那最主要用我们来看圣经那以赛亚书是在这个主前这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在这个八百四十年的时候，以赛亚被呼召出来当先知那时候以赛亚大概是二十岁当先知。假如今天有二十岁当传道的那太年轻了在当时来讲二十岁就当先知。那么以赛亚先知呢，经历了可以说是几个王朝，从乌西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这里谈到以赛亚在这几个王朝里头来当先知，就是从乌西亚王、耶坦、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但是后来在马拿西的时候他就寻道了所以在这个几个时期当中我们看到最糟糕的就是亚哈斯这个王那让这个国家呢进入一个非常痛苦黑暗的时期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时期那神就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也看到神的慈爱更看到在众多软弱的选民当中，竟然有不少的这个剩余的百姓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样来照亮当时黑暗的社会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好，那以赛亚呢当先知是在王宫当先知，因为他是这个犹大王朝的这个亲戚所以他在王宫里头来向这些这个领导者来传警告那么在当时在民间有一个先知叫做弥迦先知，在小先知书里头的弥迦先知是在民间来传扬神的话，但是有一段话很重要的，他们所传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的那个第二章的地方好，那我们首先先来了解在乌西亚王的时期，乌西亚当时的国家相当的强盛民生富足，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人经不起考验你看乌西亚王他打仗也打胜，国家也治理的不错经济发展，但是后来他竟然超越他的本分到圣殿去烧香献祭，祭司阻挡他不肯接受，结果呢突然之间身上就长了大麻风出来了，从此以后他就退下来，由他的这个儿子耶坦来接续他做王但耶坦做王的时间很短，接着就是亚哈斯。那亚哈斯这个君王并没有把信仰承接下来所以呢在当时他把外邦的偶像引到圣殿来代替这个真神， 所以整个国家的信仰就这样败坏下来。虽然西西家王有意复兴宗教信仰，在历代治下里头把西西家的好处优点写了很多，但是在缺点就写得很少。但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就知道，这个西西家王有一段时期啊，经不起那些信仰不好的那些领导者啊，那些势力所逼，哎，所以他后来没有靠神，靠埃及，弄到最后啊，这个国家差一点灭亡，因为被亚述啊打到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就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啊，神派天使一夜之间啊杀了185000人啊，然后呢化解危机啊，反败为胜啊，这是大概在以赛亚的时代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好，那在以赛亚的时代哈，我们从第一章来看啊，以赛亚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啊，很感叹的要天跟地来做见证，说这个国家呢，竟然是忘恩负义，不如牛，不如驴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着，以色列却不认识啊。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谴责，就今天来讲，我们应该铭记在心。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是忘记了神的恩典。一个人信仰要堕落要败坏，就从这一点开始。所以各位想一想，你看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今年的十二月了，你知道从第一月份到十二月主的恩典有多少，你记得吗？你能够算得出来吗？你曾经把主耶稣给你恩典你有记下来吗？往往我们啊很少去记，等到遇到患难的时候就开始埋怨了，啊，就好像以色列百姓经历旷野，经过红海，然后吃天上的玛瑙，出磐石出来的活水，这些的恩典不是才不久才发生了吗？可是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了。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啊，那时候神就责备他们，说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耶稣亚，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信徒不少，可是真正热心的也慢慢的少了。这个就是人呢，容易忘恩，忘恩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许我们还有不少人也常常来聚会，但是我们的聚会有没有形式化，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我有天天来，每次聚会都来啊。好，我们来聚会存着什么心？我们的侍奉存着什么动机？我们的祷告手有没有沾满了血呢？假如我们不反省这些，我们就无形中也在堕落。当然这些我们神要算账的时候，同时也要向这些领导者来算账，因为领导者是神托付给他重责，那么领导者就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23节那里说，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以盗贼作伴，各多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寡妇伸的案件啊伸冤啊，也不啊把他这案件呈到他们面前。那这领导者呢，首先败坏啊，所以呢，他们的银子变为杂质了，他们的酒用水掺兑了，在信仰生活方面就慢慢的远离了真理了。所以从这里啊，真的是要让我们在教会，我们从事于圣工的人啊，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神啊，在25节说，啊，我必还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杂质，除尽你的杂质，啊，神啊，有时候要管教，那么肯悔改的，那么他就啊能够得到神的救赎；不肯悔改的，最后就被毁灭了。所以今天我们呢，教会， 我们现在由执会带领，有长老、执事、传道，还有负责人。但是呢，我们这些职务人员有没有清楚自己的角色？有没有清楚自己的职责？有没有追求灵性的长进？这个很重要。假如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主动追求，那我们无形中是退步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平常的侍奉上面常常思考，发现有不足的地方，在职位赶快提出来说，哎呀，我们啊真的是在做圣工啊，不进修怎么可以啊？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灵性上追求长进，不然的话怎么来带领教会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啊，神在责备他们，他们已经在生活当中充满东方的风俗啊，做官照的像腓力斯人一样，并外邦人击掌，那他们呢、啊、满国他们的国家满了金银财宝，但是这些变成他们的偶像，这无形当中就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酒色财气啊，啊，慢慢的就侵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神他都是很生气的，哎，那么再接下来呢，神就责备了。那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第九节，他们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是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所罗马一样，他们有祸了。这里讲到这些官长啊，哎，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不正，哎，就是说没有羞耻心了，啊，那这个很可怕。我听说啊，我们以前那个丁德州长老，有一次被差派到台北教会。那时候他上任的时候，看到当时教会软弱，他哭了。他觉得说：“哎呀，真教会，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教会啊，信徒那么多，怎么那么软弱呢？”啊，把教会的软弱当做自己的责任。他哭了，他向神祈求，求主带领，求主帮助。像这种有责任心的人呢、啊，神就跟他同工，所以也真的看到神的作为，看到弟兄姐妹热心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软弱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说：“哎呀，这是神，这个有神的时候了。”哎，我们不能够这样讲的啊！软弱就是软弱，我们要去看看到底哪个地方软弱，因为。假如我们不好好检讨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当时这些的领导者真的是非常败坏，所以在第三章啊，我们看第三章啊，第这个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便毁坏你所行的道。你看，他说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哎，怎么孩童会欺压他们呢？这是说那些领导者的灵性啊，像孩童不成熟了。然后呢，弟兄应该负起带领的责任，但是呢竟然变成姐妹来带领。不是姐妹不好，而是说弟兄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啊。啊，叫弟兄不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你看一家之主做丈夫的没有承担起头的责任，你说这个家庭美满吗？他的事业成功吗？他的在教会能够得神喜悦吗？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不少教会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啊，姐妹很热心，可是弟兄呢，参与圣工的不多，出席的不多。难道弟兄那么少吗？不是，是我们太体贴了啊，弟兄现在很忙了 啊，景气不好了、啊，不要、哦、太勉强他们做圣工，哎，这种不是真的爱心，这种的体贴不合神的旨意啊。所以当弟兄不热心的时候怎么办？那结果怎么样？圣经讲了，打仗的时候都被魔鬼打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的二十五节，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二十六节，锡安的城门啊，必悲伤哀嚎，他必欢凉坐在地上。这在讲什么？弟兄，这些男丁啊，被杀掉了。犹大国中还剩什么？剩那些姐妹了。所以你看到第十章的时候，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啊，多可怜啊！所以说，弟兄信仰上若不热心的时候，会造成很多信仰上的寡妇，这是一个悲剧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在信仰上啊有破口，要赶快去把它补起来。不补起来的话，那怎么能够荣耀神？怎么见证神呢？犹大国当初就是这样子，打到最后，男丁都打输了，被魔鬼吞掉了，因为神不同在的嘛。所以在第四章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啊，说神怜悯呐，啊，神要施恩，要怎么施恩呢？第三节、第四节，以足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净，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是现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之上记名的必称为神。神愿意帮助我们，怎么帮助？这里讲到公义的灵，讲到焚烧的灵。各位，人为什么会失败？岂不是人的心失去了神的荣耀吗？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就讲啊，人犯罪是因为他心灵里头缺少神的荣耀啊，没有神的荣耀，神人还能够做什么？你看这个世界啊，那些不信主的外表很好看啊，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啊，但是他能够胜过魔鬼吗？他没办法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来自于什么？公义的灵啊。这公义的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愿意赦免、认罪悔改的，然后呢，神的恩典要加在他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洗礼了。公义的灵在洗礼的时候施行赦罪的恩典，人洗礼之后信主以后呢，还有一个焚烧的灵，就是火洗，借着各种患难操练，让我们灵性更加长进、更加成熟、更加圣洁。神很愿意帮忙，很愿意来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那么乐意的在等待我们亲近他。可是很遗憾的，第五章那里提到一个美丽的葡萄园，神刻意的去经营啊，那么把上好的种子啊，那上等的葡萄啊，把它葡萄树栽在那边。可是这个上好的葡萄树竟结了野葡萄了，野葡萄就是变质的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要去反省，哎，本来我们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按照圣经说，圣灵充满了，应该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喜乐，有仁爱，有和平，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但是我们有没有结出来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心呢？教会是不是大家有爱心的行动呢？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充满喜乐呢？还是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很多忧虑呢？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个葡萄树有没有变质了。那这里在 这第五章里头谈到，他们为什么变质？不给神留个余地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神的份，没有想到神喜欢不喜欢，凭自己私意啊，放纵情欲，时间没有好好安排啊。所以在 这里头谈到他们的六大罪状啊，这个就是他们变质了。那么神呢，还是爱他们。这个以赛亚看到乌西亚死了，地上的君王死了， 大家都很担心，糟糕了，那谁还能够来带领这个国家呢？谁向他显现了？地上的君王死，天上的君王永远不死的，天上的君王是永远荣耀的。当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君王显现的时候，才看到，哎呀，糟糕，那么圣洁的神，我们在他面前才看到自己的污秽了。所以他说，哎呀，这他怎么讲呢？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以赛亚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讲他我灭亡了呢？啊，因为他说我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意思是说这些百姓不洁净跟我有关系啊，我的话啊，如果没有力量的话，没有办法造就他们，他们怎么洁净啊？啊，那时候他看到他的嘴唇还是不完全的啊，我们言语上啊不完全，服事就遇到困难，不能造就人。所以神啊在异象当中用炭火啊，那个撒拉火用炭火炭他的嘴唇，他干净了，对付好了。那个时候人的心啊很清洁，那么就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呼召。我们的祷告若是能够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哎，会听到神的呼召很清楚。那个时候呢，先知怎么说啊？这是我们常常啊讲的第八节，六章八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先知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种请差遣我的这种的那种的那种的很自愿的啊，这种的表明呢，现在很难听到。现在我们要招收神学生很少，很少的愿意出来。为什么会很少？因为他看不到走这条路是最荣耀的，最有福气的。很多人只看到外表啊，当传道啊，他在家的时间少啊，那个什么享受也少，不把它当作荣耀。有一次一个毕业神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一个神那毕业生他讲啊，感谢主啊，我们这四年来啊，我们家人我们牺牲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啊，我们也把社会工作放掉，我们牺牲了很多。他一直在讲牺牲，等到后来另外一个长辈上台的时候，就很不客气讲了，假如以为侍奉神是牺牲，那我请你们认为是牺牲这些神学生，你们就回家去了，不要再当啊！假如认为牺牲，就不用来当传道。我们的牺牲跟主耶稣不比一看，我们能够跟主一样吗？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现在不是牺牲，侍奉是恩典，侍奉是恩典的领受。我们赞美诗也这么唱啊，越侍奉越甘甜啊。所以以赛亚他洁净了心思啊，他明白了这个多么宝贵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看到整个社会的败坏，我们有责任呢，我们愿意为众人啊来传扬神的美好的信息跟恩典。所以呢，第一段就谈到人的罪恶，接下来呢，第二段七章到十二章，这神的王权呢，最主要讲什么？讲一件事情，以马内利。啊，各位，你们写信的时候，最后的写都会写以马内利，对不对？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美好啊！真的，今天各位想想看，神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世界的结尾，都一直在告诉我们：我愿意跟你们同在。一直强调我愿意跟你们同在。各位有没有去体会到神这么样这么大的爱心呢？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在，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束手无策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常常出现说，我愿意跟你同在，我愿意解决你的罪，你的问题。第七章讲到这亚哈斯啊，他遇到什么困难呢？北边的以色列他的同胞 还有亚兰国啊，这两个国家联合要攻打这个犹大国。亚哈斯吓得魂不附体啊。那时候神差先知以赛亚说：“你跟他讲，讲什么？”啊，在这个啊第九节哈、啊，第九节啊，第九节那里有讲到啊，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这里先知跟他们讲，你们要信，你们就不必害怕啊。啊，那第四节也讲了，你不要怕，心里不要胆怯。神说我会帮助你。那这个亚哈斯 他怎么表现呢？神还特地说我要显一个神迹告诉你，我真的会帮助你。先知说，那个亚哈斯说不要、哎、我不敢试探神。你看听讲这种话，神先知很生气，岂有此理，这种人、哎、你这种是惹人生气啊，使人厌烦啊。但是神为了大卫家犹大国，神还是要给他一个什么兆头，叫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什么意思？在当时没有这个事情哦。童女怀孕生子的意思要告诉他，不可能的事情，神会让他发生。对，童女怀孕生子怎么可能呢？神可以呀、啊。就好像他说，神说我要帮助你打败北朝两个国家，亚哈斯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这种人，神要帮助他，他说我不相信，所以神才给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同你怀孕生子。等到这个孩子 啊他说还不晓得七月折扇之前呢、啊，那北边两个王就被灭掉了。是用这个兆头来提醒你说不可能，神哪里有不可能的事情？好、哦，这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爱啊。到了第八章呢，神又讲了一句话，在第六节。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啊？希罗亚缓流的水是在耶路撒冷，那一条溪水水量很少，慢慢的流，因为流量不大嘛。好、哦，但是北边的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是啊，以色列的王啊，跟这个亚兰国的王啊，他们这两个王啊，意思他们势力很大，好像很。这个水流很急，水量很多，哎，那意思说你们只羡慕人家的外表的好处啊，你们忽略了，虽然希罗亚流的这个水是很缓流，很小，但是呢，生命活水啊，这是生命活水，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在推动读经，啊，有人看，哎呀，这个读经。这个又不能给我们多大帮助啊，所以有些人读经可有可无，但是呢，有些人看电视就不看不行，连续剧一定要天天看，有的孩子你要叫他赶快读书哦，那个不读不行，但是呢，读圣经可有可无，这样你看啊，到结果你们能认为怎么样？坚持读圣经的这样的敬虔的人，结果怎么样？跟这个轻看读圣经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们注意去观察看看，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啊，不要小看每天的短短几分钟的读圣经，不要小看每天短时间的祷告，这个是充满的神的生命力啊，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嘛。所以当他们遇到那个亚述去攻来的时候，哇，大水漫过两岸的时候啊，先是跟他们讲，那时候你们若还记得呼喊什么以马内利，你们就有救了。啊，真的，在36章、37章的那里呼求神了、啊，神马上派天使来解围了。啊，到了第九章啊，这里还一再的强调什么？神是哪位神呢？第9章第6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嗣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头上，他的名字叫做测试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神可以看到吗？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了，所以这里说有一子啊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就是指主耶稣了。主耶稣 他有人性也有神性，他就是天上的父，全能的神，是吧？所以这位神啊，愿意跟人同在啊。在过去，主耶稣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我们都体验到了。今天呢，耶稣他就是圣灵，哎，还跟我们同在，只是形式上不一样，你看不到耶稣，但圣灵跟我们同在了。好，所以我们真的今天好好祷告，顺服圣灵的话，你就经历了，哎呀，这神真的跟我同在，有什么难解决的事情，在主无所不能啊。所以在第十节啊，那你就让啊第十章啊，就让我们看到了。可是北朝的以色列，南朝的犹大国还是硬心悖逆啊，所以呢神管教他们，他们还不回头啊。所以在第十章的第四节说，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管教的杖还是要继续的责打。为什么？希望我们回头，希望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所以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亚述代表什么？可以说代表魔鬼啊。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说神为什么不赶快把魔鬼把它毁灭掉？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还容许魔鬼啊来威胁来迷惑我们？神有神的计划，但是你若是懂得信靠神，魔鬼不能够害你啊，反而是借着魔鬼来提醒你，除非说你不信靠神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到了十一章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将来神的国是非常美丽的，由谁来建立这个王国呢？主耶稣。所以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谈到了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从耶西开始讲，为什么从耶西？耶西是一个平民呐、啊，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从平民当中，从玛利亚这个默默无闻的啊这一家人当中来出现、来出生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掌权呢？就是在十一章的第二节那里所说的。那里你注意把它掂掂看哦，圣灵的功效有七种啊，所以以启示里头写七灵，不是说七个灵哦，七是完全数。那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功效，它是同住的灵，是磨练的，是聪明的，是智慧的，是能力的，是知识的，是敬畏神的灵啊。其实今天我们也在享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享受这些圣灵的好处呢？你只要享受了，那你就相信什么呢？相信第十一章有一句话说，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在讲什么？讲将来真教会要遍及全世界，连外邦人都要来寻求主，真教会寻求主耶稣，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是充满了信心，真教会一定要遍传世界。因此在第十二章短短的六节，你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必须要去回想一到十一章里头那些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作为，你会自然而然唱起诗歌来。有时候我们赞美诗有一些诗歌很好听，唱起来是非常有力量，因为我们体验到了，我们感受到，所以呢唱起诗歌来就来见证说真的我体验到了啊。所以这个十二章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回顾前面一到十一章的内容。好，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以后，这十一章呢讲什么呢？讲魔鬼的诡计了。第一部分讲到人的罪，第二部分讲到神的王权，第三部就讲到鬼。在生活当中，你不能够不明白魔鬼的诡计啊！天天呢、啊，魔鬼就是用三种方法，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要来打击我们呐、 从古至今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把这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把它分成三段，一开始从巴比伦第十三章到十六章谈到什么，这两个国家犯了一个罪，就今生的骄傲。他们骄傲什么？他们你看巴比伦啊，造了一个大大的这个金的偶像哦。本来但以理看到那个像是什么，头是金的，胸是银的，是哦，哎，是这样子的。但是巴比伦说啊，不可以造这样这个偶像，我的偶像是全部是金，我就是这个金偶像。他把自己当作是神呐、啊，把自己当作神呐、啊。人会犯罪，最主要是什么？想要跟神一样。亚当夏娃犯罪，就是他要如神，想要跟神一样，要跟神同等。我们是受造之物啊，怎么能够跟神同等呢？这个是人最可怕的地方。摩亚也是一样哦，摩亚这个国家，他很重视这个偶像，偶像等于是他们的化身，表示他们是神。今天我们不谈外面，谈自己，我们信徒。假如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代表什么？我跟神一样啊，哎，不顺服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哦，这是很可怕哦，哎，那个时候啊，哎，就开始骄傲了。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呢，不要到教会去。”我们自己啊，到外面去聚会，啊，这些人呢、啊，世俗了，不好了，哎，我们很清高，我们到外面去，这对不对啊？一个有道理的人啊，他首先要知道，你既然认同真耶稣教会，你也不能够看见那些软弱的，你不能自以为说，哦，我多清高，我不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主耶稣怎么说啊？葡萄树的树枝若如离开了葡萄树，他要枯萎了，他要死掉了。所以有这种的骄傲的心，虽然他还不至于说我如同神了，但是已经患了今生骄傲的毛病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人看清别人，批评论断纷争的时候，大家要警觉，或许他编的故事头头是道，我们要知道这从哪里来。请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当我们的弟兄姐妹软弱了，或是我们的长老执事传道软弱了，你怎么办呢？你是要把他的缺点到处张扬吗？还是尊重教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保罗不是说吗？你们有什么啊纷争的事情，难道你们要交给外邦人去处理吗？难道你不交给自己的啊这个教会来处理吗？啊，所以我们要防备了。看到有这种狂傲、骄傲的行为、批评论断的时候，你自己要会分辨，这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从魔鬼来的？哦，所以这个摩亚、巴比伦。当然当时要记住哈，这个圣经很奇妙，当这个以赛亚在讲巴比伦的预言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是默默无闻啊。各位知道巴比伦什么时候强盛啊？主前606年。那这个以赛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主前710年左右。好，所以你看距离606年将近100年呢、啊，一百年之后巴比伦才强盛了。可是真的神的奇妙就在这里，我们不要哈用人的这个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这种想法把它套在神的身上，不可以这样。 神没有受时间限制，神没有受空间限制，一百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神都知道。就好像我们明天会谈到以赛亚书四章，也有谈到古列也是一样，一百多年要出生发出来的一个人，神把他名字都讲出来了。你说神多奇妙，所以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地方。好，那再来呢，以赛亚书第十七章啊到二十章，这一段圣经讲到几个国家，讲到亚兰国，讲到古时，讲到埃及。这几个国家有什么特色呢？亚兰国哈，就是现在的叙利亚，是居那个它的位置是在欧亚非的中心地带，你就看到它的建筑，那个大马士革，哇，非常漂亮。所以难怪魔鬼就叫主耶稣到山上看，哇，这个荣华富贵的大臣啊。那个魔鬼就跟主耶稣讲，你若向我下拜的话，我就把世上荣华富贵都给你了。这叫眼目的情欲了。好，所以犹大国啊就羡慕亚兰国这个好处，要跟他结交对抗亚述。神跟他讲，亚兰国要突然之间要败亡，整个城都垮掉，好像一堆土堆一样，荣耀全失，你还靠什么呢？我们今天真的很容易被外表的那个美好所引诱。有一个这个传教士啊，在非洲又退休了，带着他的家人要回到英国去了。那他们就搭上一艘船，那艘船呢，也刚好带着英国的皇家的那些皇宫贵族搭那艘船。船开到了英国的港口的时候，哇，那个皇家的那乐队啊，那些文武百官列队欢迎啊。那个传教士的孩子啊，真的很不服气，跟他爸爸讲：“爸爸，你为主耶稣做那么多的功，受了那么多的苦，竟然都没有一个人来欢迎你，来列队来欢迎你。你看这些王家贵族啊。”他们只是到非洲去打猎去玩呐、回来你看还那么多文武百官这样列队欢迎，真的是很不公平，这个传教士跟他的孩子讲：“孩子啊，我们还没到家，我们要到家的话，我们那个荣耀比他更大。”这个传道人就告诉孩子：“我们家在天国，到天国的时候，天使都列队欢迎啊，比这个更荣耀。”所以有时候哈。人只是看看外表，这个人住的是高楼大厦，开的是名车，令人羡慕。但是我们在用属灵眼光来看，其实我们主要是给我们的荣耀比他更大，所以我们不要被外表的这些的世上的好处啊被迷惑了。说埃及也是一样啊，古时你看古时那个身体很壮，皮肤很黑，那。这个先知跟他讲：“你们回去吧，你们不要想要来找犹大国来结盟吧，你们要等候神啊，叫他们等候神，等候神的动作，神一发号施令，你们跟着来就对了，你们不要想要靠人的力量，的确，真的人哈、很不可靠，所以我们说人的计划赶不上环境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要尊重神。”所以在这个十八章，就是神先知告诉这古时人呐、你们要等候神的时机啊，所以虽然你们有计划，还是要等候神的时机。就好像保罗传福音，他每到一个地方要先祷告，祷告一个圣灵感动，你不要照原来计划了，你要转个弯了，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记住等候神。那埃及呢，也是一样。埃及这个是古老的王国，很多的聪明的智慧人，但是还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感谢神啊，在这里预告说埃及有一天要信主。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以赛亚书十九章第十九节， 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至多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的。好，你看在这里预告埃及人有一天会信主，哎，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了。并且呢，二十四节那里讲，当那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字眼。当那日，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在讲世界末了，哈，以色列必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好，埃及跟亚述代表强权，有一天这些强大的国家也要屈服在啊神的啊这个手下了，好，所以这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啊敬畏神啊，不要只羡慕人外表的好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这在讲到另外一个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二十一章那里又谈到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最后在伯沙撒王的时候，在花天醉酒的时候呢，被攻垮了。在这里你看一百年前还没灭亡之前，一百年前不是一百年前啊，对一百年前啊，在巴比伦是那个是在536年了，主前536年，那不止一百年前了，可能将近200年了啊。神就预言了伯沙撒王在醉酒当中被灭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啊，先知呢当守望者啊，他在看，哇，这魔鬼很厉害哦，要来攻打巴比伦的时候，他说，哎，我们来看看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第七节，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又就侧耳细听，都奇怪，看到骑马的一队一队来，怎么还看到骆驼跟驴队呢？骆驼驴队是做什么？做生意的啦，哎，所以魔鬼很会用什么伪装、障眼法，让大家说：你看，哇，世界太平！你看这个，哇，经商的人、做生意的一大堆一大堆，其实后面埋着伏兵了，埋着那个要打仗的了。哎，等到呢，这个已经到了，哇，那时候先知才大声说了哈，第九节以后，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好像非常美的时候，人们醉心于追求钱财，好像不错，可是突然之间垮掉了。所以各位大家都知道嘛，有一本书很有名，穷的只剩下钱了。现在大家很喜欢钱嘛，对不对？钱越多越好啊，但是钱多不代表好啊，对不对？钱多代表什么？假如他没有神的话，代表着钱多代表你心灵的贫穷啊。好，那这个犹大国呢也患了这个毛病。犹大国啊，他本来是充满着异象的啊，这个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恩典的耶路撒冷，突然之间被打垮了。那他们被打垮，怎么被打垮了呢？你看那个，我们看22章第2节，你这满处呐喊带有鲜华城欢乐的诚意，你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而是什么呢？第三节，你所有 官长都逃跑了，被弓箭手所捆绑，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是什么？原来是要逃到远方的。他们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没有能力打仗啊，不战而逃啊，所以他们不是被刀杀，也不是打仗死亡，根本没有能力打仗啊。今天我们教会要以此作为见解，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跟魔鬼打仗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你说没有能力跟魔鬼打仗，鬼赶不出去，忧郁症的祷告不好，这个我们要有所警觉了。为什么没有打胜仗？当时犹大国就是这样啊，已经软弱到没办法打仗。为什么没办法打仗呢？我们来看 第十二节，当那日子望见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十三节，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看多么狂妄啊！啊，死了死就算了，啊，有人说，啊，这个不吃也是要死，但是干脆好好吃吧，吃吧，这个痛快的吃，死了就算了，真的死了就算了吗？你看他们多么无知，不认识道理，不认识死了以后神要审判，这个就是醉生梦死了。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不要因为物质的富裕，导致于我们束手无策。没有属灵的刀剑，各位看到中国大陆的发展，我们也是向中国大陆来提醒，中国大陆沿海的地区啊，他们的经济发展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以前有人讲二十年三十年他们才能够发展跟我们一样，其实啊不到十年他们已经哇发展得太厉害了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的经济上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非常的大。很担心的是什么？教会啊会因此软弱，大家拼经济啊，哇你家盖六层楼我怎么可以输你，我也要去盖六层楼啊，去赚钱，把信仰摆旁边，这怎么能够胜过魔鬼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台湾的教会，我们要以此作为见解了。那二十三章呢更是谈到什么推罗，推罗等于像英国，英国以前叫日不落国，是一个贸易国家。推罗真的是很美的国家，因为很多的国家要立君王的时候要经过他们同意，他们去案例的。一个那么美的国家后来也垮了、哦、就好像我们电影 有一部电影叫铁达尼号、哦、铁达尼号号称永远不沉没的船，想不到第一次 出港就撞到冰山沉没了、哦、所以人的智慧美丽不是罪恶，罪恶是什么？人不谦卑不敬畏神，狂妄放纵。那么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就要谈到，当整个世界被魔鬼这样诱惑的当中啊，二十四章一节到这个十三节的地方啊，讲到世界毁灭的情形啊，你们只要看一看就知道，哎呀将来的世界变成这样啊，哎，所以大家要有所警觉了。但是在整个世界那么黑暗的时候，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十六节，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哈，那我们看十六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了。义人身上带有荣耀，带着荣光。那这就告诉我们，义人显出神的亮光了。他们在乱世当中，一样的高举主耶稣的名。在乱世当中守住真理，这个才是真正找到人生的方向，真的是找到一条活路了。但是呢，那一些没有亮光的先知看到那种灾祸来临的时候，先知在第十六节的后半句说，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行诡诈，大行诡诈。十七节到二十节描写世界末了要被毁灭那种情形，好像醉酒的人摇来摇去，好像摇篮、那吊船呢、然后突然之间塌陷不能复起。这种先知用很特别这种描述的这个形容词啊，让我们看到世界是这么样的可怕。但是在整个世界充满黑暗的时候，却看到了这个亮光在选民的身上。所以选民在二十五章那里提到，虽然患难临到，但是呢我们能够超越患难。为什么能够超越患难呢？我们来看到第十节，第十节二十五章第十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住地方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哎，你注意看看这个幅图画，神的手按在哪里呢？ 这个山是指锡安山，指教会，神的手在保护真教会，神的脚在踏什么呢？这个摩亚代表敌基督的，践踏这个敌基督，践踏这二者，二者被踢到哪里呢？踢到那个厕所的粪池水里面，那是又脏又臭又难过的地方。这个告诉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要摆设救恩的宴席，在仇敌面前夸胜。诗篇二十三篇就是有这样的记载。那二十六章啊，这里又提醒我们有一个复活的道理，在十九节那里提到死人要复活。这个圣经讲复活的地方不多，但以理书也讲，这里也讲，以西结书也讲，以西结是讲枯干的骨头复活了。的确，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在神看，这个是他的大能。所以二十七章就讲到，在第六节说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充满世界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往下扎根，信仰要踏踏实实，读圣经祷告，然后我们要在真道上显出我们的行动力。我们信仰有没有行动呢？不要嘴巴说一套，那都没有行动，这不是真的信仰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扎根了，我们就要发芽开花，果实遍满世界。不久前有一个美国的教授，他要研究真耶稣教会，他来到我们台湾总会，当然我会接待他。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去，因为他要写论文嘛，他就访问了很多的教会。那他说，看到你们真耶稣教会青年人比例特别高，为什么你们真耶稣教会年轻人还愿意留在教会呢？他很好奇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我们有宗教教育，从小我们就栽培他在信仰上扎根。另外，主耶稣圣灵赏赐给他，一个真正领受圣灵的，他亲身体验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他真的愿意顺服圣灵的话，常常体验到神的同在了，所以他愿意留在教会。这个就是我们扎根开花结果，我们才能够遍满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根是扎的，有没有开花结果，这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想，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教会，辛辛苦苦把孩子从幼稚班一直把他培养到高级班，接着呢二十岁以后，我们有没有妥善的计划？他既然受了基本的宗教教育了，就要侍奉了。教会有没有提供很具体的侍奉的机会，让这些年轻人投入侍奉，鼓励他们侍奉？他们这样侍奉大概五年了，教会的事工就一定很熟悉了。二十五岁以后，你有没有给他机会，让他去策划教会的圣工？教会圣工很多啊，对不对？你要让他策划，比如说敬老会，你也可以请年轻人策划怎么办敬老会，又敬钱又能够造就人。你给他策划，那么经过十年这样的磨练，让他们有侍奉的经验，又更深入教会圣工，你说这些青年不愿意献身吗？我看很难吧。现在福建 那里的一些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就现身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给他们提供很多侍奉，在大学的时候，所以他们很乐意的来现身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思考这个问题。二十岁到三十岁是黄金时期啊，有的现身，有的可以什么立为执事吧。我一直在强调说，素质好的立为执事，对教会圣工是大有帮助。不要担心说没有帮助，一定有帮助的。那你只是只要三十岁立的话，经过十五年的训练，四十五岁了，要能够真的 能够管理监督教会的事情，也应该很容易吧。我们绝对要抛弃过去不正确的思维。教会有时候立个执事，五六十岁才立执事，年纪都大了，年轻的时候不给他好好来侍奉，到年长七八十岁立为长老，我们那些退休的传道被立为长老的时候就说，很谢谢大家肯定啊，可是我年纪大了，真的是能够付出不多。真的，我们整体教会要思考这个问题。人才的培育非常重要啊，培养好人才就是培养好信徒嘛。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够充满世界。到了这个二十八章以后，就具体的在谈到犹大国的审判，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嘛。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属于西西家王当王的背景了，因为亚哈斯王死的时候是在以赛亚书，记得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讲到亚哈斯王死掉了，接着是西西家王当王了。西西家王当王的时候面临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文武百官啊，没有信心啊，遇到亚述的威胁，他们说：“哎呀，我们来靠埃及啊，马兵那么多。”哎，先知形容埃及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死亡跟阴间，原来它是代表什么？埃及的。你为什么跟埃及结盟呢？为什么跟埃及来立约呢？埃及是死亡。”埃及是阴间，各位想想看，今天我们推展圣工，你假如有错误的想法，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你说哦，人家某某方面专才专那个是专家，哦，人家是他管理专家，说理财专家，请他来帮我们来诊断诊断教会这些圣工，他哪里能够诊断呢？他怎么知道属灵的事情呢？其实我不只做教会圣工，很多事情啊，你说婚姻专家，到最后婚姻专家都离婚了。那今天呢，你要找的是找属灵的这些人啊，这些属灵人的婚姻是绝对保证的，是美满的，因为有神同在嘛，他又认识神的道理啊。说埃及弄错了，把那个西家犹大国弄错了。说二十九章呢，这里讲到一个说第十节，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糟糕了，沉睡的灵啊！各位想想看，有些教派哦，祷告的时候啊，哦，也会讲灵言啊，哦，他们怎么跟我们讲灵言呢？突然就啪倒下去了，有没有看过在电视上有不少哦，他们祷告灵言啊，突然倒在地上。有一次有一个外教的这个信徒，他就是这样子啊，他说他已经有灵言来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到前面祷告他也倒下去了，一直叫不醒，沉睡的灵嘛在他身上啊。虽然他会讲灵言，那个灵言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让人这样沉睡的，这叫沉睡的灵啊。所以当沉睡的灵进入我们里面很可怕哦。所以在这里再描述一段话啊，描述亚述君啊，啊，那第八节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难解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然是发昏的。沉睡灵进入你心里之后，你觉得哇，我很饱了，我很满足了。一醒过来，糟糕，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那三十章最有名的一节经文就是第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犹大国他们要靠埃及的时候，你要读到三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知道了，先知责备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这是神说的。我们做圣工应该找谁啊？ 属灵的同伴，不是找那个不属灵的人。哎，所以叫教会做圣工不要单兵作战，在教会做圣工你要找同工团队。所以我一直强调家庭小组，这就是团队，培养信徒有团队的精神，哎，那你才能够怎么样呢？真正的在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假如你没有这些好的属灵同工，怎么去得力呢？怎么能够那个归回安息呢？好，归回就是悔改，悔改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那么三十一章更奇妙的一段话，在三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各位想想看，神讲得很清楚，埃及人啊，他们不是神，他们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血肉跟灵差在哪里啊？知道吗？血肉之体受时空限制，灵不受时空限制，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当我们在跟魔鬼打仗的时候，你不要用血气，好，这里讲嘛，血肉就是血气的意思，你不要凭血气，你要祷告神。当人怒骂你的时候，你不要骂回去，对不对？主耶稣讲啊，你不要跟恶人作对啊，你还要为他祷告。哎，所以你看有些人在网络上啊攻击论断批评论断，你只要跟他一样，那你凭血气了，你就属恶者了。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我们要为对方祷告，我们不怒骂，我们不批评。好，所以记住，你要相信，相信神属灵的，属灵的超越时空，属灵的超越这些血肉的，我们一定打胜仗。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七节呢，你就讲了几个比喻嘛，好，讲了一个狮子的比喻，讲了一个雀鸟啊的比喻，讲了一个夜门保守的比喻，就是说逾越节那个事迹啊。好，好，那三十二章呢，就跟我们讲，这里又讲到一个弥赛亚的王国，主耶稣来当王。那当王之后啊，十六节，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啊，公义要居在这个回田呐、啊。旷野就代表这个世界啊，那旷野变为回田了，本来是一个纷争啊混乱的地方，变成回田是哇，充满着生命，充满力量。我在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让我们教会啊真的能够像一家人。当我们像一家人的时候啊，那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嘛啊，那么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呢，教会要往外往全世界发展，遍及世界了。好，再看三十三章，这里是在讲到亚述一定要被灭的。好，那三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说锡安中的罪人啊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被惧怕抓住。我们中间谁能够跟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够跟永火同住呢？这里吞灭的火跟永火是不是同一种火、啊、是不是吞灭的火也叫做永火，知道吗？这在讲谁啊？神是烈火，神是烈火，神的火能够吞灭人，神的火能够跟人永远同住、哦、就好像什么太阳，太阳这个光照下来的时候，对于有生命的树行光合作用，欣欣向荣。阳光照在孤干的树木，孤干的木头没办法要那个光合作用，这个木头可能烧掉毁坏掉。一样的阳光对于两种木头不一样的结果。今天那些恶人谁要烈火，用烈火把它烧掉？我们信主的神用永久的火帮助我们。你只要看以西结书，看撒加利亚书，看啊这个启示录，当世界大战的时候，各国的要攻打神的蒙爱的城的时候，哎，蒙爱的城没有围墙啊， 那不是很麻烦、很糟糕吗？很危险吗？没有。撒迦利亚书怎么说？神用永火围住我们的，不要怕，永火围住我，包住我们。我们最后打仗不用拿武器哦。圣经以赛亚书第二章也讲，不必拿武器，武器都打成了镰刀了。所以我们不用打仗，不用就拿真实的武器去打仗。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那些信徒有没有说拿起枪刀跟罗马政府打？没有啊。哎，所以我们要相信，最后永活的火，这神啊来帮助我们。三十四章在讲到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怎么样呢？你看三十四章就知道哈、哦，第一节、第二节啊，就知道说，世界好像一列什么，一列死亡的列车，开到哪里去？开到阴间，开到永活的火湖里面去，对不对？这个世界、啊、真的像一辆死亡的列车嘛？你看现在，很多国家说我们来减少核子武器，有没有减少？没有啊！为什么大家不讲说把它毁掉呢？为什么只是减少呢？大家都有一个什么想法？互不信任啊！啊，为什么会互不信任？他们不认识神嘛，不知道神能够做主嘛，所以他们想要靠自己。哎，你强盛，我要比你更强。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会和平吗？不会、啊，这世界像一列火车，那个死亡的列车了。但是三十五章呢，讲到很奇妙哈、哦。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旷野、沙漠是没有生命的地方，竟然能够充满喜乐。我常常想到这个陆老师，好写了一本《向生命说谢谢》。他是在极困难的病痛当中，他没有被病痛打倒，他能够在病痛当中来见证耶稣，真的是让人看到基督徒那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36章到39章。这四章也很特别，因为哈、哦，以赛亚书的39章1到39章的背景是什么？亚述强盛的时候。40章以后的背景是什么？巴比伦要结束的时候。好、哦，完全不一样。那要怎么从亚述过到那个巴比伦呢？那就是透过西家他所碰到的事情，告诉我们犹大国要灭在巴比伦的手中，然后呢，神要如何从巴比伦邦当中把他救出来。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里有一段故事很精彩，就是在36章开始。36章呢，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第一节呢提到，这个亚述王已经攻打了犹大一切哦坚固城，只剩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们呢用武力，还有用那个什么，就是说好像这个喊话要他们投降，百般的侮辱，百般的欺负他们。想不到在就这么软弱，只剩下一个城啊，一瞬间就可以被毁了。可是你看21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从曾吩咐说不要回答。哎，奇怪哈、哦，已经迫在眉睫之际，很危险的时候，大家怎么还那么冷静，那么有信心相信西家王说不要回答，他就不回答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个圣经啊、哦，我认为说这个描述，把一些故事放在后面去了。你看看那个38章，要先看38章。当他国家危险的时候，碰到什么呢？碰到神跟他说：“你要死了，你要交代你的遗言啊。”结果这个西家那个时候才快40岁啊，神就说：“你要死了。”他说：“糟糕，怎么办呢、啊？我一死，现在已经国家已经危急当中，神还要取我的生命。”他哭了，向神祷告。他认罪悔改， 结果什么怎么样呢？三十八章那里记得，神就临到以赛亚，就跟他讲，说你告诉西家，我听了你的祷告，要增加你十五年岁数。再来呢，第六节，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可见这段圣经是应该放在哪里？三七章前面了，哦，然后呢，怎么让他知道他能够增加十五年岁数呢？神说啊，我要给你一个兆头，日晷后退十度。哇，这个很特别，这是奇迹啊！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一节，以赛亚说要去拿一块无花果的饼贴在你的餐上，那王就必痊愈。哎，他病也好了，那又日晷后退十度，这两个那么大的神迹，你看先知不？这个西教有没有信心？当然信心百倍，同时。百姓也看到了嘛，所以先那个西家跟不要讲话，他们真的都不讲话了。那不讲话又怎么样呢？啊，看三十七章，这个西家就看到那些求和的那些官也回来啊，在哭了啊。那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去找以赛亚啊，说我们今天遇到急难了、折华了、凌辱了啊。结果他去见先知，又先知就跟他们讲不要怕，那么这些人会听到风声就回去了，在第七节，真的哈，你看到三十六节，三七章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啊，真的是反败为胜。你说神这个神是灵啊，他超越这些属血气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圣工，不要怕有人出于血气要攻击我们，要打倒我们，不要怕，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多多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被魔鬼骗了。所以你看他一得胜以后，好，当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要记住前面我讲过不要忘恩，但是呢西家真的患了第一章所说的忘恩的毛病啊，在三十九章那里讲到巴比伦人，他说巴比伦国还是小小的国家，派人来问，哎，奇怪，你们这么小的国家竟然打胜亚述，是怎么打的？应该这个西家应该怎么讲？应该见证神的恩典啊。可是他有没有？你看那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就知道了。他夸耀他国家的武器，夸耀他的金银财宝。后来先知以赛亚来了，问他说：“这些人从哪里来？说了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啊，西家就回答了：“他说我家中所有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就跟西家怎么说啊？神的话已经这样说了。日子到，你家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了，就跟他讲，你看你的考试失败了，信仰的考试失败了，你的结局这样，幸好西家马上悔改，所以这个灾难呢延后了，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所以经过在几代大概一百年左右哈之后，那个他们才。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的子孙了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在恩典里面要记住啊，常常感恩，你的考试就及格了。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感恩？信仰的传承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大同教会在纪念这五十周年啊，五十周年已经很长了，五十年了，神的恩典很多很多。那要怎么样让大家下一代都知道这五十年来神的恩典有多少？我听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的那个白见证嘛，这很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具体的让每一家人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美好的信仰传下去。今天就见证到此。